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好处，给我们白白占的便宜不知道有多少。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事是何等的公义、慈爱、充满智慧，我们不能体会，我们体会到的一点点，因着圣灵的恩待，就让我们惊叹、赞美、感谢你。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亏负你太多，因为我们看到满天的罪恶，却常常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恶。求主赦免，求主涂抹，求主继续引导拯救，不离弃你的儿女，叫你的儿女不离弃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讲教会。一方面是一点点的复习，一方面也是把昨天讲的做一个比较好的继续的结论。教会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名。那么我们特别强调，昨天花很多时间讲上帝的名，上帝的百姓只有一种，没有两种。因此我们对时代主义并不同意，我对时代主义并不同意。神只有一种百姓，这种百姓不管在新约旧约都是凭着神的恩典成为他的百姓的。以色列人，以色列里面的神的百姓是真正有信心的，教会里面神的百姓也是真正有信心的。以色列人受了割礼不等于他是真以色列人，基督徒受了洗礼不等于他真是基督徒，是必须心理性的。但是我们人看不出来，我们人只能借着外在的一些形式来维持这个秩序。但是我们深深相信，只有神只有一种子民，都是凭着恩典，凭着神的拣选，因着我们的信心，而完全不因为我们的血统，不因为我们的肉身的任何成就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我们的结论就是，你在看旧约的时候，你在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引了很多的经文，那些应许，那些保证，都是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是实现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身上。因此实用的，我曾经提了一点，耶路撒冷要不要成为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要收复多少失土，跟阿拉伯的国家怎么样，这都是世界的政治，这个跟教会没有关系，跟神永恒的计划没关系。各位，你看到那么多的书写到每次以色列的一个动静，哇，启示录的什么预言又实现了，我认为这就看错圣经了。圣经里面讲到的对以色列的一切的应许，我再一次说，昨天已经讲那么多经文了，是应验在教会的身上。神只有一种子民，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以色列也没有是教会的前身，以色列和教会都是神使用的工具，里面凡是真的被神拣选的，真的有信心的，都是神的子民。神只有一个子民，就是有信心的人。那么教会呢，另外有一个定义，有一个说法，圣经有讲，教会历史也有讲，但是我们华人一般人不太熟悉，就是教会是神的城。各位大概很少这样想哈。神的城，当然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耶路撒冷了。那么如果你想到耶路撒冷，你就会比较多明白教会是神的城，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讲法。这个讲法因为奥古斯丁写的 City of God， 神的城，而在教会历史上非常被看重，只是现代人不太看古典的东西，所以我们不那么看重它了。但是我们要提一下，教会是神的城。城呢，在我们华人，可能在基督徒里面也都是，城不太是好东西。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城里的老鼠和乡下的老鼠，乡下老鼠是老实的，城里的老鼠是狡猾的。城里人，看小说里面都是城里人比较奸诈。那么，放这好，放这好了，混了，
上面放上面。
好，谢谢，你就放下。城里的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狡猾一点，乡下人觉得老实一点。所以你会想到要描述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想到神的乡下，但圣经没这个词，我想到另外一个词，耶和华的园子，这我们会这样想。 想到耶和华，想到神，我们通常是想到比较乡下的，看到耶和华的园子或将来的天堂，我看到的图画都是花园果园式的，在河水旁边的。那么这样的想法当然不能说错，可是不一定和圣经，因为圣经里面在讲到神的城，将来的天上是城，是有文明有文化的。这是我需要提出一点的，就是如果圣经讲到教会神的子民是神的城，而不是讲神的园子神的乡下的话，我们就不必对于文化或文明有那么大的反感。完全在描述神的城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是在讲黄金街碧玉城，从我们来看也很庸俗，黄金街碧玉城那走上去滑滑的，还不如走草地好啊，我们喜欢青草地。但是那样形容只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就是文明或文化不一定是坏的东西，人的理智头脑想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的东西。相反的，不读书不上进懒惰愚昧并不等于就是神的恩典，就是哎呀，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看你们那个这个 New Jersey 这边的教会一直在分裂，就是头脑太大了啊。各位，分裂不对，但是你要说是头脑太大就分裂，这也不对。你头脑太小也可能制造更多的问题。知识多知识少，美丽丑恶，在神的手里都可以成为神喜悦的东西，如果在魔鬼的手里都可以成为魔鬼使用的东西。我们不要觉得城一定是很邪恶的，文明一定是很邪恶的。对，我承认在圣经里面是有些地方也给人这样的引申，比如说你都知道城市 city 第一个建造城市是该隐，是杀兄弟的人。那么圣经里第一个有名的城市就是巴比伦或者巴别塔，你在创世纪那里讲到，有的时候讲那个塔，有的时候讲那个城，不管是那个城那个塔都是后来成为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就是邪恶的中心。那么巴比伦恐怕尤其是这样，后来推罗甚至耶路撒冷也这样被描述。但是圣经上也有讲到城的正面的地方，诗篇87篇第三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神的城，一座城是荣耀的，是美好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也有讲到，用两个来两座城来说，一个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城，另外一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在上的耶路撒冷城是存到永远，神喜悦的，现在的耶路撒冷城是邪恶的。那现在的耶路撒冷城是什么呢？那改教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很自然的就说，现在的耶路撒冷抵挡上帝的，从以前的耶路撒冷开始就有抵挡上帝的，就是那个 city， 就是那个在就是大卫的城，但是后来堕落了，里面充满了邪恶，里面的祭司，里面的宗教活动都惹神的愤怒，先知书很多这样讲。那么祭司这个制度是上帝设立的，从第一个祭司亚伦开始到第二个祭司亚伦的儿子都不是好东西。那么甚至亚伦的儿子是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死在服侍的地方。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对于这个很感动，很希望他们的牧师多看看这段经文。那么然后在教会历史上，你可以说旧约到新约，这个以色列上帝所设立的，上帝所设立的宗教制度的领袖就是大祭司，除了非利哈以外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一个。第一个亚伦是带头做金牛犊的，儿子是喝酒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的，非利哈是因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不是那个何弗尼非利哈，是耶稣就是摩西时候的非利哈，那么救了杀死了那个犯淫乱的，让耶和华的怒气平息。以后包括我们伟大的主耶稣基督都死在大祭司的手里。那么这个耶路撒冷是邪恶的城，耶路撒冷的邪恶耶稣也讲过，先知也讲过， 耶路撒冷的邪恶比起索多玛、俄摩拉有过之而无不及。哦，这你们都，我应该都听到一句话说，阿们，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可是我要说的是，上帝仍然使用这个制度，一直包括我们的主耶稣都到耶路撒冷，都到圣殿里去做一个以色列人该做的事。这一点我们需要学习。意义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讲。总之，神的教会是神的城，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眼睛看得到、摸得到的教会，耶路撒冷里面有的。但是在这个里面，那真正属上帝的儿女，会成为那个天上耶路撒冷城的一部分。就是用，再一次说，用城来形容，就是表示后天的培植并不是不重要的。所以不要把圣灵的工作、主的恩典想成我们懒惰不做事，就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们需要很积极很努力的工作，但是荣耀归给主，而且依靠上帝来做。这个城上帝所预备的，从亚伯开始，神的子民，神的城，包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特别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盼望一个有根基的城。这个想法我也觉得是非常意外的，如果不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很难同意的。各位，你翻遍创世纪，我相信你找不到亚伯拉罕在盼望一座城。创世纪没有这样讲，创世纪亚伯拉罕盼望一块地，亚伯拉罕盼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很多。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亚伯拉罕盼望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城呢？城和乡野在旧约里面是相对的。城的特点呢，是有门、有栓、有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保护。我们在神的城里，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是稳当的。在城里，我们是可以躲离仇敌的攻击的。当然在城里也有点危险，大卫跑到城里的时候，扫罗说，哎，这下他被包围了，插翅难飞了。但城里也是一个文明，可能有很多罪恶，但是上帝使用的地方。那好，等候，对，就是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到他等候城的事，创世纪没有这样讲，他等候儿女嘛，对不对？希伯来书里面讲，是我刚刚就是在引希伯来书。那么当我们在盼望在等候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灵活一点，神使用的包括神的教会是一座城，是一座被保护的，是一座有根有基的，是一个稳当的。而且虽然不是那么明显，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座城，我觉得也还有一个含义。各位，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有几座城是叫做逃城。逃城是人犯了错，人犯了杀人的错，但是是无心杀人，他可以逃到这个地方躲避流人血的报血仇的人来追杀他。如果照这样讲，如果圣经里面讲教会也是逃城的话，那么教会应该是一个给人安慰鼓励的地方。逃城在教会历史上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巴黎圣母院了，就是钟楼怪人。钟楼怪人你记得还有一段吗？就是国王的军队 suppose 不可以进入这个地方的。在逃到逃城里的人抓住祭坛的脚是可以保命的，就是如果你是无辜的是可以保命的。那么有名的就约押在这里还是被杀掉了。巴黎圣母院或钟楼怪人里面也是用这个 theme 讲，想到说好像这个地方是王法不能进去的地方， 只有上帝的恩典可以进去。那么不要讲得太复杂，我觉得教会里面有这个陶城的含义。正面的这一座城是荣耀的，是大家一起来建造的，负面的也是正面的，这是一个在人间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就是他杀了人，而且他杀的人可能是他的好朋友，但是是无心的，他跟他一起出去砍柴，就斧头脱了柄，砍死了他的朋友。那么这个朋友他的儿子平常叫他都叫叔叔伯伯的，那么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开始拿着斧头要追杀他的叔叔伯伯，你就只有逃到陶城去。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世人也是莫名其妙的惹出一些麻烦，无地可走，无路可走的人就到主那里，就像我们灵修一样，劳苦担重担的，痛苦的，艰难的，到主那里。这是教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我们是神的城，我们是荣耀的，我们是有根基的。那么教会也是神的殿，耶和华的殿。那么耶和华的殿是干什么的？是敬拜上帝的。怎么敬拜上帝的？这是我们昨天也有提到的，也就是我觉得在华人教会很缺少的。我们是耶和华的殿，我们在这个殿里有殿里的规矩，我们在殿里做殿里要做的事。通常我们在耶和华殿里，一个就是对耶和华讲话，我们颂赞他，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我们向他认罪，向他祈求。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教会没有很多的祷告，不太像上帝的殿。这一点尤其我们华人教会头脑很清楚的，很喜欢听神话的人需要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神的殿里不是只用耳朵听，我们在神的殿里也用嘴巴，不是跟众人讲，那是传道的人，是跟上帝讲话。我们跟上帝不断的讲话，我们跟上帝不断的有话可讲啊。在神的殿里面，这个殿里讲的当然很多的话，但是也是为了约束我们，为了引导我们。神的殿里所讲的话里面很重要一个就是 confession。 这我昨天也花了一点时间提到，我就再提一下，我们有一个任性。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并不是神需要什么，而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需要讲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而这个我们所需要讲所需要说的，说在神的面前，不是神在那里神不知道，而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说。包括当我们进到神的殿里的时候，这在生命记26章里面讲的话我很感动。你进了这个迦南地，你找到了工作，你在美国找到了工作，你有了收入，你就要做什么呢？26章，生命记26章第二节，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剩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些我们也略略提一下，神的殿也是神的居所。我们应该昨天有讲，就是耶和华的家在哪里，耶和华家的地址在哪里，不是在耶路撒冷一段一号，耶和华的地址是你们教会的地址，那是耶和华住的地方，有他的食堂，就是他的餐桌，就是陈设饼摆陈设饼的地方，有他的卧室。不要忘记了各位，圣殿是耶和华的居所，耶和华在那里吃，在那里睡的。你的身体是上帝的居所，在这里吃，在那里睡的。你到耶和华的居所去的时候，你要取一些土产来，你要在他的面前要见着祭司。然后第三节的下半句，你要对祭司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明认应该就是 confession， 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我们的地，祭司就要从你手中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的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各位，我们不是照字面说的，但是我们希望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非常好。照这段经文，我也觉得照整个圣经，你每次在奉献的时候，包括把钱丢在奉献箱的时候，包括你愿意做一个组织学老师的时候，你要先发表就职演说。你丢钱的时候，你要先说，我是一个可怜人，我是一个该死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你要先说这些话。你在丢奉献的时候，你不是在可怜耶和华，你也不是在可怜祭司，你在陈述一件事，你如何被神怜悯。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 confession。 你奉献通常也是我们华人的毛病，一旦奉献，尤其奉献钱了，都很老大。你在奉献钱的时候，你要非常老腰，非常老小。你要说，我祖源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我的祖先都该死，都是黑五类，都是没出息的，都是没有盼望的，下到埃及地去寄居，人口稀少，在那里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民。埃及人怎么虐待我们，然后我们怎么哀求神，神怎么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拯救我们，将我们领到这个地方。耶和华啊，我现在来了，现在我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奉献了，不是我在奉献，是我在 confess， 我在承认我得了多大的恩典，我在承认你说话算话，你是怎么样的神。所以我也不是鼓励了，因为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形式，但是你们需要知道你们信的是什么，教会需要知道我们的信的内容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昨天讲教会传统的重要。我们当然说我们信圣经了，但圣经的道理这么丰富，教会历史上这2000年来神使用这么多圣徒所得的一个结晶，我们能够说，哦，我们也这样顺从，我们也在这个教任性的传统里面，这是非常好的。我们是神的殿，我们神的殿，神的家，在这个地方我们跟所有的圣徒一起在 confess， 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而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生活要圣洁良善。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很实际的，各位你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认识，我不知道你今天到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你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神要住在人间。在启示录也是这样写的，我们华人同样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华人的观念都是我们将来上天堂，我们上去，没有错，我们上去。可是圣经也这样讲，圣经讲不是我们上去，是耶路撒冷降到地上。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不在天堂。这跟我们等一下讲的神国又有关系了，就是神到底有多少程度跟我们在一起，在今天罪恶的世界，神是如何跟我们在一起的。在旧约的时候，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有上帝住在他们当中。就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观念，神住在你家里，神住在你的教会里，神住在教会里面，那么住在那个地方，而且看起来有的时候会起来散步，起码他会起来跟撒母耳讲话。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有讲耶和华来到撒母耳面前，有一次是说耶和华站在撒母耳的面前，那非常的生动，站在撒母耳面前跟他讲，撒母耳，撒母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他会出来，他会站着。那么圣经上也有讲，各位，以色列200万人在旷野， 我是不知道很多问题怎么解决，包括吃喝拉撒怎么解决。圣经有规定，你半夜三更要上厕所了，你要知道那时候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公共厕所，你半夜三更要上厕所了，你去厕所你要带卫生纸，但是摩西没有写卫生纸。你上厕所要带一桶水，摩西也没有说要带一桶水。你上厕所要带一个圆锹，你上厕所完了要带一个圆锹，把你的这个肮脏的东西埋起来。好，这是为了卫生嘛？不是。他说，免得耶和华你的神在你营中行走，看见你那有脏的就离开了。耶和华晚上散步，你随地大小便，他踩到你大便，他就离开了。你说这很庸俗，哪里有这可能？对，没有这可能。但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告诉你，神的同在很真实。我们的神绝对是一个灵，没有任何的物质成分，但是他绝对是跟有物质有血肉的人生活在一起。神的帐幕在人间，从创世纪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偶尔神跟神的儿女会同行，会一起甚至吃饭。耶和华和他的使者去找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是创世纪十八章吧，去找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去跟撒拉讲事情的时候，说有三个人显在亚伯拉罕帐篷门口。你注意到那张圣经始终没有直接讲这三个人是谁，但是亚伯拉罕对他们态度非常恭敬，称他我主，有的时候跟他讲话就描述成跟耶和华讲话，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讲。亚伯拉罕杀了牛，烤了牛排牛肉还有乳酪 cheese 拿给耶和华吃，耶和华都吃了。圣经没有直接讲耶和华，就是讲拿给他们，他们吃了。亚伯拉罕还洗了他们的脚。各位，耶稣洗门徒的脚，这不得了了。亚伯拉罕洗上帝的脚，这更不得了了。圣经这样讲，当然我们都有不同的解释，不过不管怎么样，它里面一定有个含义，就是神跟人很亲近的。教会是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上帝的子民。教会是一座城，这一座城是有根有基的城。教会是一个圣殿，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也是一个上帝居住的地方。那么当然我们会说，不是我们今天的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包括耶路撒冷，包括所罗门所修的圣殿，包括摩西所修的会幕，包括后来希律所修的，这些都毁掉了。即使没有毁掉的时候，我是在就是这次第一次在那个门诺会那里看到真实 size 的会幕。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如果你没有看过，你维基百科上搜一搜也是。你知道会幕有多大吗？很小哎，这个教室的大概四分之一大。然后你知道圣殿有多大吗？圣殿也没有多大。圣殿的特点，一个是小，一个是金碧辉煌，很多金子。你再去看一看教会历史上，包括欧洲还有现在应该在土耳其的圣索菲亚，你看那些豪华的大教堂，你看圣彼得大教堂，你看其他少林寺啊，这些其他宗教的庙宇，美轮美奂，不得了的美丽，不得了的豪华，包括西藏的布达拉宫，包括吴哥窟，里面宗教的部分都很豪华。所以当我们看到会幕，当我们看到圣殿那么小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感动，就是我们的神不是以金碧辉煌来显出他的伟大，我们的神是以他所住的儿女的身上的圣洁，他对他们的圣洁良善旨意来显出他的伟大。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家，不一定豪华，不一定漂亮。我也不反对豪华和漂亮，我们不要总是觉得一切东西丑一点都比较属灵啊，不要这样想。 但是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敬拜上帝，我们述说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更述说神是怎么样的神。我祖源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就是我们在信友堂，我们在很多很多教会念这些的时候，都有一点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但是有一些 confession 来承认还是好的。好，教会是神的名，教会是神的城，教会是神的殿，教会还是神的国。这个就更是要花点力气讲了。教会是神的国。这也是我跟或者传统神学跟时代主义不一样的地方。神的国就是教会，那么时代主义始终觉得神的国是指以色列，跟教会不一样。那我们觉得神只有一个国，只有一个家，只有一种民，是一样的。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讲但以理解释尼布甲尼撒的异象，那个异象是基督教的历史哲学，那异象在讲到这个世界的国度是怎么样，神的国度是怎么样。你记得王看到的是一个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那么这不同的部分指的这个世界上会有不同的大帝国兴起，不同的文化强权兴起。很多人想去研究那个金头银胸分别指着哪些国家哪些文化，这有价值，但是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不只是国家，不只是政权，你金头也可以指 IBM， 你金头银胸也可以指 Apple， 也可以指这些世上强大的商业或知识的力量。这并没有不好哦，各位不要觉得这个世上的国度，即使它抵挡上帝，即使它不最后的命运是灭亡，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也在使用他们，神也在管理他们，就是这些国度也被上帝使用。如果你要说的宽松一点的话，你要说这些是神的国，也不是不可以。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我在讲各位什么是神的国。我在讲你们念政治哲学的，或者你们对政治有点兴趣的，国家的基本条件或定义是什么？国家的人民土地和主权，最重要的是权力。你在关岛那个地方，或者你在一架飞机飞在我们说是俄罗斯的飞机吧，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在阿拉斯加的上空，你飞在美国的领土，那个地方是美国的，这我们应该都知道了。所以你在东方航空上面在阿拉斯加生了孩子很重要，那是美国人，那是美国的权柄所及的地方。你在一个地方漫无一个人，但那个地方有美国的权力可以达到的地方，那就是美国的领土。所以神的国是什么地方？神的国是神的权柄管理的地方，神的权柄发挥的地方。但这个定义不太好，因为如果照这个定义，虽然对，一个国度就是那个国度的权柄所及的地方，那么地狱也是神国了，因为地狱也是神权柄所在的地方。所以通常学者不喜欢讲神的国就是神权柄所施展的地方，而是神的国是神的权柄被承认、被喜悦、被颂赞的地方，那就是教会了。在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所看到的异象，但以理很清楚的解释说，王啊，你就是那个金头，天上的王已把国度权柄荣耀都给了你，世界的王权、世界的政权，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跟上帝没有关系，只有教会跟神有关系。没有没有，上帝在掌管庙宇的时候， 上帝在掌管地狱的时候，上帝在掌管魔鬼的时候，跟上帝掌管天使、掌管圣徒一样，是完全在掌管。只是上帝所掌管的儿女、圣徒，他的掌管，在这掌管中，他赋予了这些被掌管的对象一个恩典，就是他们愿意顺从这个掌管、这个权柄。神的旨意在地狱里面一样是通行无阻的在运行，但是从来不被承认，也不被肯定，只被拒绝。拒绝神却仍然在掌管。所以学者又喜欢讲说，我们不要讲神的国就是教会，我们要讲基督的国度，或者神的权柄被肯定的地方就是教会。那么尼布甲尼撒一样被神掌管，他的权力也来自上帝。耶稣在回答比拉多的时候也讲了这句话。比拉多耶稣最后不跟比拉多讲话，比拉多火了。你不跟我讲话，你这是什么犯人呢？你不知道我有权力释放你，也有权力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就讲了很有名的一句话，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权柄，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毫无权办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共产党把基督抓起来，这个权柄是上帝给他的。哦，但是我们不是顺服这个权柄，我们是抗拒这个权柄，但我们承认这个权柄来自上帝。所以基督徒的这个对于政治的参与观点虽然喊得很多，我们华人教会尤其是这几年包括改革中在大陆的很多，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对圣经里基本的看法都没看清楚。列王在位的时候神在管他们，但神同时会，天上的神会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请注意但以理在说的是什么，列王在位的时候，我们通常想的是什么？我们通常想的是这个世界的列王结束的时候，这个世界结束了，人间的历史结束以后，神会建立他的国度。可是但以理书不是这样讲的，列王在位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了，这就是奥古斯丁讲的双城记了，神的城，神的国度，神的城，或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城，或基督的教会，和魔鬼或者是人间的城，从亚伯和该隐开始就存在了。这两座城，照奥古斯丁讲的，就是这两座城都是不归上帝管的。各位，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上帝管的，我再强调，只是神的儿女是顺服上帝的管理，魔鬼的儿女是抗拒上帝的管理。我们基督徒现今的麻烦就在这里，按照我们心里的意思，我们完全希望顺服上帝，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我们又常常抗拒上帝，我们就在这种挣扎中，在这一生恐怕都会有，一定都会有。好，当这个世界的王位在进行的时候，神也在管理，神另外兴起一个国度，就是从亚伯和该隐开始，奥古斯丁或者正统的基督徒就会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两座城了。唯有基督徒，唯有神的儿女，我们有双重国籍，其他都是单一国籍。基督徒既是英国人，又是神国人。基督徒就是中国人，又是神国人。基督徒既是就是某个时代的人，又是神国时代的人。只有基督徒同样有这两种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也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是永远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看到摩西，看到大卫，看到红黄黑白中每个时代不同的基督徒，我们都称兄道弟，我们都互为肢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荣耀，我们感恩， 希望弟兄姐妹你有这种胸襟，因为事实如此。但是我们又是地上的国民，我们是地上的国民，所以该杀的物给该杀，我们对地上的权柄，我们有因着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对他们有某种程度的顺服。这种某种程度的顺服是超过我们中国文化所允许的。但以理侍奉几朝不同的王，比我们五代史的冯道还要下流。各位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世上政权是这样讲的，我们对世上政权统治我们的政权，我们是这样讲的，我们顺服你们，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该杀的物给该杀，我们纳税，我们做良民，我们听你的话。但是你们不认识上帝啊，你们在上帝的管理之下，有的时候下的命令是好的，有的时候下的命令是不好的，多数是不大好的。其实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包括马丁路德都会说，世上的君王多半都是愚蠢和下流和罪恶的，权柄基本上不是好东西。但是神要我们顺服，我们顺服不是巴结他们，我们顺服不是怕他们，我们顺服对世上权柄的顺服只有一个原因，那是上帝要我们顺服的。但是我们顺服也有限度，他一定会有或多或少会有得罪神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办？各位，这是每个基督徒良心给你不同的尺度做不同的事。我昨天有讲，你可以做俄巴底亚，效忠亚哈非常多，你可以做以利亚，反对他也很多，你可以做费瑞党人，仍然是基督的门徒，你也可以做税吏，仍然是基督的门徒。你可以是，有人问我基督徒可不可以入党，我说可以啊，可以啊，他要同意，你要良心平安也可以，你要不入党也可以，你要加入别的也可以，你要加入分日党也不是不可以，你自己看你的良心对合不合这个真理。但是世界上的权柄有他的，有我们基督徒顺服的极限，他们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不能顺服。当不能顺服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各位，对不起，这一点我在 Princeton 教会也讲过，有人听过了。你们，我相信说你们没有错，你们美国人，你们应该大部分都是美国人。你们美国人宣誓的时候，你们美国人读你们的历史的时候，都会读那个，都会读这个独立宣言。你们都会说，我们相信造物主赋予人三个基本的权利，天赋的人权是不可以度让的 ，inalienable， 不能度让的。你不能让出权柄，这三个权利：天赋的人权、自由、生存、追求快乐，就是财产权。当这个三个权利没有被政府保护的时候，你有第四个权利：造反、革命。对不起，我觉得圣经没有赋予我们这权利，甚至前面三个我也觉得没有圣经根据。各位，那些都是很动人，叫人起鸡皮疙瘩的一些话，但起鸡皮疙瘩不一定就是对的。我不觉得有。当世上的权利违背了基督徒良心，觉得这不合神的意思的时候，你可以逃，这是耶稣的吩咐。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你可以逃，你可以躲，你可以为义受逼迫，你可以说我就是不向该杀下拜，我就是要敬拜耶稣。你可以被关在监狱里，你可以被杀头，你不可以反，你不可以武装革命。我看圣经没有允许你武装革命，你如果觉得有，请你找出圣经的根据。不过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或者说在人的国度里面，仍然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二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人的国中神在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用最近的说法就是，神最近把美国赐给川普， 神最近把中国赐给习近平，没有给希拉蕊，也没有给薄熙来。为什么我们不一定知道？你知道每件事神都在掌管。那么很多的学者会说，旧约的时候政教是合一的。我觉得旧约的时候政教也不是合一的，因为真正的属灵的国度，不管在新约旧约，在主再来之前，神的国度，神属灵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基本上都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也就是说，神的国在旧约也是看不见的，在新约也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都属于外在的。看得见的，你我都是，要不然就拿美国护照，要不然就拿台湾护照。我们信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甚至可能有受洗证书，但是那都不等于我们真是神的国儿女。神的国是看不见的，神的国能够在有形的这些教会、耶路撒冷、以色列里面，真正属他的能够得到安慰，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是真正的内心信靠上帝的人。当神的国复兴的时候，就是神国的君王临到的时候。耶稣讲过，圣经有三个地方讲神的国度，就是教会是很清楚的。我也很遗憾，好像基督徒的政治学者在这方面都忽略了，都没有看。我今天讲的想法其实跟你们大多数背景是相同的。我比较走那个敬虔主义的路，我比较走出世的路。我觉得神的国在世上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我们不能在世上建立神的国，有圣经的根据。可是改革中还有灵恩派在这一点很一致，他们觉得神的国在地上好像可以建造起来。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特别讲，因为有人就在那想，是不是神的国要来了？耶稣说，神国的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你不要看川普当选了就觉得神国来到了，你不要看以色列复国了就是神国来到了，你不要看格里汉布道会有这么多人信主就是神国来到了。神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川普也好，希拉蕊也好，习近平也好，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这都是人的国，人的国都被神管理，但是那不是存到永远的。二十一节，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或者在你们心里。啊，所以我必须对我很喜欢美国，各位，我从来不讳言，我崇洋媚外，我很喜欢美国，我很喜欢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我非常喜欢，但是我知道美国不是神的国。神的国看不到，人间是一个国度，就看得到有领土、有人民、有主权。神的国看不到，神的国在主再来之前，只是基本上在人的心里，有的时候呈现比较多在世界上。譬如说大卫统治的时候，以色列可能呈现神的国的成分比较多，但是也可以刹那之间又消失了。当大卫犯淫乱的时候，你不能说天国的君王正在犯淫乱。就我们心常常会改变，人间还是不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说是神的国。第二处很重要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对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国防，就是武器，就是自卫，或者进攻，或者自卫。耶稣讲得很清楚，我的国家没有武器。所以基督徒如果想要拿起武器来，不管是文攻武卫或者任何方式的暴力的抗拒都不对。我们在台湾这几年流行讲一个说法，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一些民运分子也喜欢用这个说法， 叫 civil disobedient， 市民不服从。我不知道那 civil 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 civil 可能跟一个字刚好相对的，就是 military disobedient。 civil 文明的公民的不服从，不拿武器的，但是不服从我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能造反。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世界的国度一定会拿起武力做合适的反对反抗，或者是不合适的进攻，基督徒都没有。所以基督徒不能拿起武器来推展基督教，甚至不能拿起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你说那人家要杀我们，回教徒要攻击我们怎么办？对，跑不掉怎么办？被杀，哎，没有那么傻，我们没有那么傻。各位，你被谁保护？有人要杀你，你被谁保护？你被该杀保护，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请你不要忘记，当我们在世界国度的时候，不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美利坚合众国或任何一个国度的时候，神使用这个世界的国度的权柄并不全然是负面的，很多时候是正面的。很多时候是，等我讲完。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国度，不是很多时候，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神所设立的。你在耶利米书，你看到耶利米的信息主要就是叫以色列投降，投降巴比伦。耶利米书两次讲到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你需要，当然这是就个人的良心做到该有顺服的地方，但是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不要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武力。
我们怎么看四世纪的那卷书里面神兴起四师来带领以色列人去反抗外族的侵略？
不是反抗，就是那不是反抗权柄，那是征战。对，如果今天我们有，不，譬如说川普他要美国人打仗，我们也去打，你们了，你们也要去打。不是教会，不是以基督的身份。我刚刚不是讲了，你有两重身份吗？你是地上的国民，你要听该杀的话，叫你去打，你要去打，除非你良心不安。
四师是神兴起来的。
对啊，川普也是神兴起来的，习近平也是，同意吧？不同意你就是异端了。神的国在今天不可以有武力。教会不可以有武力，到教会不可以有强制力。不但教会不应该有强制力，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在台湾基督徒因为很可怜，天天都想出风头，天天都想影响这个世界，天天你看到就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你再注意一下，喊那个基督徒要改变世界的人，要 transform 世界的人，99.99%都是被世界改变的。他丝毫一分不能改变世界，他的思维随时被世界改变，他不甘寂寞，他不知道上帝道的伟大。好，最后罗马书14:17，哎，
美国最近很多那种 massive 那种乱杀乱，
是，
那
教会要做什么？
我们没有武力。假如
警察，请警察帮助啊。就请警察。事实上现在是这样，各位，在美国在任何地方，你有不管有没有枪，你不可以自力救济的。你的邻居如果侵犯了你，邻居如果开车撞死了你的小孩，你找警察，你不能杀他，是国家来处理的。这是常事，在美国在中国都是。请说。
你在美国住了多久？
这跟在美国住多久没有关系，我们讲的是不是？
我因为你讲的话是不对的。
好，那我们现在不讨论。
美国人的观念，这叫 self defense second。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好不好？
我不讨论，但是你的观念是不对的。
好，你等一下跟大家修正一下。
因为我在神学院跟美国的一个德国教授辩论过这个问题。
好，我不是德国教授，我辩不过你。
他是美国人
啊。我现在辩不过你，可以吗？
我不说辩不过，是更。
可是我们上课好不好？我们上课可以吗？好吗？好吗？我们可以上课吗？
对，
我们先上课哈。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人的国度重要的是有 coercive power， 强制力。你国家的法律你不听，会强制要执行的。神的国度不行，你不能强制人信耶稣，弟兄对吧？你不能强迫人信耶稣，强迫信那是假信。只有圣灵感动。神的国在今天主要是内心的。如果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人的国是在乎吃喝的。人的国最重要的是需要有经济，需要有武力，这两个都不在基督徒的手里，这在世界的国度里。所以教会主要要做的仍然是传扬福音，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不管允许或不允许的情形下，我们用嘴传扬福音，我们用文字传扬福音。那么当世界不听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被逼迫，我们就被追赶，没有关系，我们忠于上帝就好了。好，这个是神的国。下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神的国，是神所喜悦的心腹。那么如果是教会是神的国，是神的殿，是神的家，有它的意义。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什么意义呢？我想是指着亲密，指着忠贞，还有指着会有子女，就这三个。这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这是在我们华人里面文化也不太喜欢，不太喜欢接受的一个说法，就是好像有一点太情色了。但是圣经这样讲，我想有它的理由。这是我们人能够了解两个人可以亲密到的地步，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教会里面结婚的时候，我们常常念的经文恐怕不是最适当在婚礼的时候念，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个在婚礼里面念并不是最恰当的地方，这应该在什么地方念呢？应该在洗礼的时候念。因为保罗清楚地讲，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你在婚礼还是可以练，但是你要记得那个重要的是指着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教会要被洁净，要被我们的丈夫洁净，被基督来洁净。怎么洁净呢？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么我们怎么让教会洁净呢？用水借着道。水是什么？很多人喜欢讲水是洗礼，我不知道水是不是一定是洗礼，但是水可能我比较喜欢接受的是圣灵。圣灵跟神的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各位，我们中文的翻译你看看啊，献给自己，那个主词是谁？我想主词是基督。这很奇怪，你怎么能献一个东西献给你自己呢？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我们应该觉得是教会把自己献给基督，但他说是好像是基督把教会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这个意思我想是这样，就是我们被上帝洁净了，我们有上帝非常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感动了我们，我们就把自己献给基督。那么侍奉上帝总需要有一个强烈的不断从神而来的被神的爱感动。信靠上帝，侍奉上帝都不能出自人的做法，需要出自上帝的话，需要出自圣灵的大能。那么丈夫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一点没有问题。 这绝对是圣灵的奇妙的工作。耶稣也的确爱教会，爱身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上帝，我们对基督不够爱，不够忠心，这是整个教会历史上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教会都像恶国人一样。什么叫像恶国人？恶国人是什么？恶国人很多夫啊，马林可夫、赫鲁雪夫、夫夫夫，俄国人人尽可夫。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人尽可夫，就是不爱我们的上帝。那么教会也常有这个问题，旧约新约都有这个问题。各位，我觉得我有这个问题，你应该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专心的爱上帝，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爱上帝。我们爱很多别的东西，包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不够爱上帝。这一幕啊，以弗所书讲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新娘洗干净，这一段我说的很色情，但是很真实。这个让我想到圣法兰西斯的一个故事，就是圣法兰西斯他和他的学生不是都周济穷人，包括帮助那些长大麻风的吗？那有一个长大麻风特别难处理，脾气非常的坏，没有人能服侍他。圣法兰西斯说，就我来。他就去跟那个长大麻风的，脾气非常坏，没有人能伺候他，没有人能帮助他的。他说，你这么火大，他有没有什么事能帮助你，让你心情好一点？他说，哦，如果有人能够帮我洗一个舒舒服服的澡，我会很高兴。圣法兰西说，我来帮你洗澡。各位，长大麻风的在中世纪是又脏又臭，全身臭得不得了的，圣法兰西斯帮他洗。这是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手所到的地方，大麻风就好了，洗完了全身干净了。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是耶稣用水用道来洁净教会，洁净我们每个人，这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描述，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但是是不是有一点受到以西结书十六章的影响？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六章。以西结书十六章我们人或者教会像什么样子呢？我们人或者教会，你我都是一样，你我好像一个被丢弃没有人要的弃婴。婴儿在我们中文里，婴是女人，儿是男子，所以弃婴就是丢弃的女孩子。这个从中国来弟兄姐妹，我也不是故意说什么，我们中国杀女婴的历史可是非常悠久了，包括在近代。那么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女婴被丢弃了，她没有人要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没有人要她，也许是因为她是女的，没有人洗她，没有人使她洁净，没有人用盐撒在她的身上，谁都不可怜她，那么没有人要她。好，这就像我们一样，各位，每一个人，我们活在世上是可怜又可憎，我们每个人都是可恶又可怜，你我都是，我们实在是很可怜，值得同情。我们的遭遇太痛苦了，我们受的折磨太多了，受的痛苦太多了。刚刚弟兄很不高兴，我能同情，我们被折磨的这么厉害，哪里还能忍受下去呢？我们应该抗议，我能懂。我们都是这么可怜，但我们又很可恶，那么没有人要。各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没有一个时候是很好的惹上帝喜悦的。哎呀，好可爱，一个白白胖胖的小 baby， 我们是又脏又臭又是女婴，没有人要的。上帝看到我们，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上帝看到就爱上我们。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们中文这个翻得不太清楚，如果用原文来看，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六节，你在雪里面，就是你已经全身是雪，你活在，你已经在雪里面，意思就是你已经快要死了。那么希伯来文是说活下去，或者 live。 神对那个女婴说活下去。那么然后怎么活下去呢？就是这个人，路过的人，也有点像好撒玛利亚人，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耶和华用他的话使这个女婴活下去了，渐渐长大，然后这里变成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呢，中文在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对不起，我也实在就说一下吧，头发成长，应该不是头发，应该是体毛，就这女婴慢慢长成一个成熟的女人了。然后耶和华再一次经过她旁边，再看到她，又动了爱情。就是神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看到你，看到我。我们听到教会的分裂，我们听到教会的争吵，我们看到牧师的丑态，我们看到会友的丑态，我们看到就愤怒，就厌烦。上帝看到就爱，奇怪。另外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浪子的父亲也是这样。浪子的父亲看到浪子，圣经上说，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就动了慈心。各位，不应该动慈心的。他看到他的儿子回来，这个儿子是败家子，把钱都弄光了，让自己家里家门也受到很大羞辱。他看到儿子就应该照中国文化动了怒心，可是他看到他就动了慈心。圣经另外一个在和合本在讲动了慈心是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被打伤的人就动了慈心，他也不应该动慈心的。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好久以前曾经开车，好像是晚上经过芝加哥的那个就比较治安不好的地区，我看到有这种纠纷，我看到有人被打，我是加足马力，我赶快开走，我动了惧怕的心。神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可怜，看到我们的罪恶，动了慈心，动了慈心，然后他就洁净他，洁净他，洗他身上的血，抹他，这些动作都非常的情色。圣经用这个最情色的方式来描述上帝对我们奇妙的爱，不只是奇妙的爱，而且是一种圣洁的爱，就是他让我们圣洁。弟兄姐妹，我常常提醒大家，包括男女之间的交往，包括夫妻和男女朋友，你跟他交往，越交往，你觉得你是越下流还是越圣洁？就如果是一个正确的婚姻，正确的爱情，爱情我觉得有好的爱情有圣化的能力。如果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在一起，越在一起双方越相爱，但是双方也越圣洁，这是对了。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我的婚姻让我越来越觉得很不仅是很快乐，而且让我对美善的事更喜悦。我们跟神在一起应该是这样。但是当神把这个以色列人越来越圣洁良善地打扮他以后，所造成的结果 是这个妻子不爱他，这个妻子是恶国人，人尽可夫，是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奇怪了，我对世界的事，我对肉体就是天生就有吸引力，我对神的事就天生不喜欢，我真是苦啊，就我们有这个苦。但是这个苦呢，我们也很感谢主啊，你在以西结书十六章那段经文实在是太色情了，不仅在描述神跟他儿女的关系，也在讲这个被盗的儿女跟其他偶像的关系，怎么样跟其他偶像行淫乱。那怎么办？对于教会怎么办？对以色列怎么办？我们千万不能够悲观，我们千万不能觉得，就是我是建议各位不要离开教会，不要觉得在教会没有盼望。我知道教会很糟糕，各位，如果你知道，我更知道，因为我是教会的牧师，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很糟糕。可是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喜悦圣经，这很正常，因为上帝那么好，圣经是神的话。可是我们爱教会，我信教会，我在教会里成长，真是太稀奇了。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继续在上帝的恩典下把这个神迹演完，就是我们这么糟糕的人就被上帝改变了。以西结书37章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我们讲到以色列全家的时候，各位要记得我们在这堂课上讲的就是教会的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的灭绝尽尽了，我们绝望了。以西结书37章在讲一个异象，这异象也有点可怕。以西结很会写，以西结有些解经家说他神经不正常，就的确他跟耶利米一样，感情太丰富，要把上帝的感情表达出来太强烈了，那强烈有非常强烈的爱，有非常强烈的憎恶，有非常强烈的情欲。那么以西结碰到的异象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站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充满了死人骨头，那个死人骨头不是一般的死人骨头，那个死人骨头是你去博物馆看到的那死人骨头，几千年的枯骨。上帝问了以西结一个问题，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各位，那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问的，康牧师啊，我们教会还有希望吗？这个传道人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那么以西结实在讲不出来，他没有信心说会复活，但他不敢说不能复活，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于是他就把球丢回去给神打，主啊，你知道。各位，你的教会能不能复活？主啊，你知道。耶和华说的话也是我今天的建议了，那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灵能行奇妙的事，能使无变有，能使肮脏的变洁净。那么但是怎么做呢？耶和华没有说他能不能复活，耶和华说，你对这些骸骨说预言，也就是对他们 preach。 各位，我们在教会里看到一大堆没办法解决的事，都已经是骸骨了，这些骨头能复活吗？拉撒路死了4天还可能复活，刚刚身体热的小孩子还可能复活，死了几千年了，我们的教会不是小问题，是几百个日子以来经年累月的问题，能复活吗？对他传讲上帝的话，讲着讲着神迹就发生了，那个死人骨头就开始长肉了，长皮了，就复活了。我猜以西结吓到了。今天请你到一个公墓去，半夜12点，你对那个埋着那个坟墓传道，传着传着一只手伸出来了，传着传着一个人爬出来了，吓得讲不出来了嘛。大概以西结讲不出话来了，耶和华就说， 继续的传，继续的传，死人就复活了，不但复活，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实现在你们教会中，我不知道。但是神的话是这样讲，以西结书37:12，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其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和第三位，不要分开。当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就一定要有神的圣灵，当我们讲神的圣灵的时候，一定就有神的话。神国的复兴就一定会临到，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继续传讲上帝的话，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被他洁净。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些很 obviously 很明显的东西我们没有读到。以弗所书5:28，丈夫要爱妻子。29，从来没有人恨恶他自己身上肢体。30，我们是他身上肢体。31，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各位，你能推出这句话在讲什么吗？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基督和教会讲得很清楚。所以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基督要离开父母与我们结合，这句话在讲道成肉身呢。下一次再看，在婚礼的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想到那个新郎是基督离开了他的天父，与我们成为一体，我们被洁净了，这是很奇妙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讨论，更好的明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